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格鲁吉亚总理科巴西泽。教宗与美国青年交谈，你们是教会的当下，也是教会的未来。教宗接见圣座驻外使馆人员，将希望带到缺乏和平的地方。教宗梁十四世11月24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格鲁吉亚总理科巴西泽。随后科巴西泽总理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进行了会谈。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称，双方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对圣座和格鲁吉亚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并强调了天主教会生活在格鲁吉亚的一些面向。公告指出，在会谈中，双方也提到共同关注的其他主题，特别是有关双边关系的某些议题、地区局势的相关议题，以及格鲁吉亚必须应对的挑战。在美国全国天主教青年大会召开之际，教宗梁十四世11月21日通过视频连接方式，与聚集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体育场大约16000名青年进行交流，回应他们在信仰、科技与教会未来方面的疑问，并勉励他们勇于筑梦，成为教会当下与未来的中坚力量。在交谈中，第一位青年询问，在犯错感到失望时，如何接受天主的仁慈。教宗答道，没有人是完美的，罪恶不是最后的结局。正如方济各教宗的提醒，天主从不厌倦宽恕我们，有时是我们厌倦祈求宽恕。所以天主从不停止邀请我们回到他面前。因此你们只专注于自己的过犯，你们要仰望耶稣，相信他的仁慈，以信赖之情走向他。接着另一位青年提问，如何把困难交托于天主。教宗回答，要与耶稣建立真实关系，在我们生命的暴风雨中，他始终关怀我们。教宗强调一位真正朋友的重要性，这份友谊能帮助我们接近耶稣。教宗也提醒，不要被没有人理解我的念头孤立起来。当你们感到迷茫时，就试着对主说，主，你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回到当下关注的焦点，科技与人工智能。在场的青年提问，在这个被科技、人工智能渗透的社会中，如何建立信仰的联系，以及使用它们时应注意什么。 教宗肯定科技发展能为信仰生活提供帮助，但需要明智地予以使用，不能让它模糊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有需要时，参与网上弥撒能是一种帮助，但不能取代亲身参与这盛事。教宗鼓励青年们效法圣阿苦蒂斯的榜样，留意自己花在屏幕前的时间，并确保科技是为你的生活服务，而不是让你的生活被科技所支配。关于人工智能，即使它能迅速地处理信息，教宗幽默地说道，别让它帮你们做作业，它仍无法取代人类的智慧，无法判断善恶以及对美的鉴赏。教宗强调，不应让人工智能的使用限制你们真正的人性成长。即使它明天消失了，你仍能知道如何思考、创作、独立行动，以及如何建立真挚的友谊。教宗也提醒，人工智能永远无法取代你们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恩典。谈到教会的未来，一位青年担心教会将来不再存在，他并询问教会如何为未来做准备。教宗肯定地答道，耶稣必会永远保护、引领及爱护教会团体，因此教会为未来的准备就是忠于基督的要求，不被忧虑所吞噬，要在圣神的引导下相信一切都会安排好。教宗指出，青年不仅是教会的未来，也是教会的当下，他们的声音、思想和信德在今天至关重要，教会需要他们。教宗鼓励青年多参加堂区的活动，培育浓厚的祈祷生活，晓得分辨圣召。关于教会的未来以及青年能做出的贡献，教宗重申，青年是教会当下的一部分，也是教会未来的希望。青年应追求有意义的生活，超越舒适与安逸，因为我们的受造不是为舒适安逸，而是为追求崇高的境界，为天主而造。正如圣奥斯定所说，我们的心只有在你那里才能得到安息。教宗表示，思考教会的未来，首先要让自己被基督改变。他再次援引圣奥斯定的话，若想改变世界，让它变得更美好，必须先改变自己。教宗最后提醒，切勿用政治框架来谈论信仰。教会不属于任何政党，相反，教会为帮助你们塑造良知，好使你们以智慧和爱行动。抵御自我封闭的诱惑，尤其在那些人们缺乏正义与和平的地方带去希望。这是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接见圣座驻外使馆人员时提出的勉励。教宗特别阐明这项教会服务的特殊性，称其尤为艰巨，因此不仅需要钻研精神、奉献勇气，更需要对天主怀有炽热之心，并对人类敞开胸怀。教宗解释说，即便在艰难环境中，也要传递教宗的牧灵关怀，这意味着在任何地方都要成为整个教会的临在。他特别强调，在你们服务的国家，面对不同的民族和语言，切莫忘记首要的见证便是成为深爱基督、致力于建设他奥体的司铎。在服务教会团体时， 要如明镜般映照教宗对每个团体的慈爱与亲近，始终保持鲜活的与教会同心意识。我特别想到那些身处困境、冲突与贫困中的你们，那里不乏沮丧的时刻。正是在这些艰辛中，请谨记教会以祈祷支持着你们。因此，你们应当借着圣事、弟兄共荣以及始终对圣神的顺从，来兼顾你们的司铎身份。教宗援引并回归伟大传教士的传统，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信仰本地化并非一种民俗化的姿态，因为它源自于那份愿意把自己奉献给我们所服务的土地和人们的渴望。这是一个教宗认为非常重要的特质，他希望所有蒙召承担这一使命的人能够加以重视。要与众人建立联系，抵制自我封闭的诱惑，嫁接于教会团体及民族历史之中，既包括你们本身所属的民族，也包括你们被派遣前往的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传统呈现给你们，让你们去认识、去爱、去尊重。正如农夫尊重土地，并在耕作土地时，从自己的劳作中获得丰硕的果实。因此，你们不要做与人疏离的人，而要做热忱的基督门徒，以福音的精神深入你们生活和工作的处境。伟大的传教士提醒我们，信仰本地化并不是一种民俗化的态度，而是出自我们愿意奉献自己与我们所服务的土地和人民的渴望。教宗深知外交职务可能面临动力缺失的困境，他指出这种风险在于变得如同无根之木。当自己的原生环境与被派遣前往的处境、本地教会与自己蒙召为之服务的普世教会不能和谐共处时，这种情况便可能发生。教宗提醒必须让两者相辅相成。事实上，只要一棵树不断地汲取生命的枝叶，它就可以被移植到别处，并在那里结出新果实。最后，教宗勉励各位圣座代表把兄弟友爱与祈祷当作工作的指引。教宗说，在每一个圣座代表处都设有一座小堂，那是你们住所真正的中心。每天你们与宗座大使、修女及同事们共同举行感恩祭，向上主献上赞美与恳求的祈祷。愿圣梯龛的光芒驱散阴霾与不安，照亮你们前行的道路。如此便应验了主耶稣的话，你们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你们要守护这恩宠的奇迹，成为希望的朝圣者，尤其在那些人们缺乏正义与和平的地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
正在这个时候，方济各玛利亚修女抵达了上海，她是从美国俄亥俄州圣若瑟仁爱修女会来的修女，她此行的任务是去湖北武昌，管理那里的一所新医院大楼的建筑，他们修会的修女们已经在那里的医院工作好多年了。来自美国辛辛那提方济各省会的郭世纪是武昌戴沐区的主教，当明神佛告诉他他们可以拿到这些海军医院的设备的一半的时候，他立即回答他说，这些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很高兴能获得这些医疗物资。在我等待这批货物运抵的这段时间里，明神佛又告诉我，有一辆用来用于运输国际武器装备的车，现在提供给了上海的某个宗教团体。不过，当这个团体看到这辆车以后，发现在重新投入使用之前，还需要好好的检修一次，他们就决定不要它了。他说，如果我们想要的话，就可以免费得到它。他给了我一个汽车修理店经理的名字，教区中心的其他车辆也在他们那里修理。他让我和这个人联系，然后和他一起去检查这辆武器装备运输车。我就照他说的做了。去了之后，我们发现这辆车的发动机必须彻底检修了，车内的座位也得更新，而且他的驾驶室已经完全损坏，无法修理了。我们把这辆车带回了修车厂做进一步的检查。我告诉了明神父需要对这辆车做哪些修理，他告诉我，让我们去黄浦江沿岸的一个码头看看，那里是一个海军堆卸场，所有报废的车辆都堆放在那儿。他给了我负责那个堆卸场军官的名字，还建议我和修车厂的老板一起去，好在那里找我们所需要的部件。在那里，我们找到了一些被丢弃的红十字会有棚货车的车体，我们对这些车辆进行了检查，发现其中一辆车体形状还保存得相当完好，不过没有了一扇后门，另一辆车上有一扇门没有损坏，可以移装到我们的那辆车上。我们还找到了一些好的车座，能替换那辆武器装备车上损坏的车座部分。我们于是和一家车身修理厂联系好，又和他们一起到了堆卸厂，把我们需要的这些部件捡回来，在发动机修好，它又能处于运动状态后，我们把这辆武器运输车送到了车身修理厂，好把它们组装起来。修理工作全部结束之后，我们一共花了大约200美元，这样就给我们的教区中心又增添了一辆耐用的红十字有棚货车。这辆车除了有一个四轮驱动传动装置外，还有一个带钢缆的绞盘，这就可以通过传动装置来操纵它了。这辆车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先开了好几个星期，直到后来若瑟杨森神父和我把耶稣会的盖瑞克神父寄给我们的2000伏特的汽油动力的发电机、荧光镜和其他的医疗物品装上了这辆货车，准备把它运回河南。我们开着这辆车走公路，经由苏州到南京。在南京，我们和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耶稣会士们住在一起，直到我们把这辆货车送上了国民政府救济总署开往徐州的火车车厢。当我们抵达徐州后，我们被告知到开封的铁路线中断了，于是我们只能开着这辆车 走陆路到商丘和开封了，因为若瑟杨森神父已经定好了要去山东曹县去帮助在那里的圣言会和方济主教。次日他就乘坐火车向北而去了，我则和加拿大的耶稣会的神父们待在一起，一直等到后来加入了国民政府救济总署组织的一个开往开封的汽车护卫队。在这个护卫队里有大约12辆到开封的汽车，在天黑前我们到了商丘，我开着我的货车到了当地的教堂大院里，在那里和西班牙圣奥斯定会的神父们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继续前往开封的旅程，并于下午晚些时候到了内地。在开封我和司神父及李宝琴修士待在一起，他们的办公室设在本笃会修女们传教大院中的一幢楼房里。这些修女们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圣若瑟城，国民政府救济总署在开封开设了一个汽车修理厂，好对他们的车辆进行维修保养。于是我把我的货车也开了过去，为他做一次检修，同时也加满汽油。在一切都妥当之后，我开着这辆车到了郑州，又一路顺风地跨过黄河铁路大桥回到了新乡。当我抵达新乡时，那里新医院大楼的建筑工程已经快要结束了。当木匠们准备把屋顶上那些木质的横梁架在已经完工了的建筑物的墙体上时，我建议他们用我货车上的绞盘把这些横梁提升到房顶上。他们用了一根顶端附带着一个滑轮的电话杆，先把这根杆子安装在了建筑工地上，在绞盘上钢缆松着的那头装上了这个滑轮，然后系上第一根横梁，再用绞盘把它拉到墙头顶，安放在了适当的位置上。接下来拉第二根、第三根，这样不到一个小时，所有的横梁都提升上去了，支撑中式风格的房顶的结构架也安装到了横梁上面。当海军医院的设备最终运抵上海时，我就又返回了上海，把这些东西全部储存在了靠近码头的一个仓库里。当搬运工人们把这些板条箱和包装箱往仓库里搬放的时候，我们就分拣这些物资，并把它们分成了均等的两份，一份是给武昌的，另一份是给新乡的，这样就方便以后把这些物资寄到目的地了。寄往武昌的物资得装到船上沿长江而上，运往新乡的这一部分只能靠火车了，途经徐州到郑州，再向北运送到新乡去。郊区中心办公室和陆伯宏的船运公司取得了联系，安排好了把这批寄到武昌的集装箱用他们的一条江轮运到汉口去。1947年5月10日所有的箱子都搬运到了船上，我也跟船到了汉口去了一趟。这条船上有不少准备沿江而上的旅客，不过船上可供旅客使用的船舱只有一小部分，大部分旅客只能吃住睡在甲板上了。在整个旅程中我也一样是在甲板上住，在甲板上睡，不过好在我随身带着一个睡袋，这还是我在西安的时候就一直用的，这下就会使我感觉舒服多了。 在晚间也毫无疑问地睡上一个好觉了。船在驶出黄浦江之后，我们进入了长江，开始到了南京浦口的航行。一场大雨过后，江里的沙洲通常都会发生变化，所以一路上饮水员都得小心谨慎地驾驶船只，不让船搁浅在这些沙洲上。也正是因为怕搁浅的这个缘故，船上就有一名水手一直站在船头，他的任务是把做好了标记的重垂线投掷进江水里，借此来测量河水的深度。尽管这样，我们逆江而上的旅行仍旧非常快乐，因为船上装载的货物和运送的乘客分别是到沿江的各个大城市的，所以一路上我们总要靠岸来卸下那些到了站的货物和乘客，再接上新的旅客和货物。这么上上下下一来，就给我们留出了时间购买一些在码头上叫卖的小贩们手中的食物。在离开上海前，我们这艘船装上了一大批货物，要运往修建在江西省九江河段上的一个码头。当我们于5月14日下午抵达那里的时候，被告知船要在这停泊2天的时间，好能卸下这批货物。我充分利用了这段延迟的时间去参观这座城市，还找到了天主教在此的医院和教堂大院。在医院里，我遇到了两位美国前使会神父，肯尼迪神父和莫卡伦吉神父。他们在这里是被给江西赣州戴沐区工作的。前使会的何若望是赣州的宗座戴沐主教。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